日本官房长官松野博一10月24号出席记者会，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第三个任期里面的日中关系问题发表评论，称在双方努力下构建起有建设性的而且是稳定的关系很重要。中共二十大10月22号闭幕，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正式开启第三个五年的任期，10月23号公布的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和常委的名单都为习近平的亲信，亦是旧部署，这个打破了行之有年的七上八下的派系共治、老领导推举、女性入政治局等惯例，显示习近平对人事权的掌控较过去更为提升。分析人士认为，从中共未来五年的最高领导层的名单看来，习近平完全垄断了党内大权，更加独裁统治，在涉外人士方面亦都透露出大幅度的调整的征兆。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未入选中央委员，王毅进入新一届的中央政治局，他将会接替杨洁篪的外事办主任一职，成为了中国最高的外交官。王毅大学主修是日语专业，1982年至北京以外华毕业之后，是分配到中国的外交部工作。在大约40年的外交生涯当中，王毅曾经多年在中国驻日大使馆工作，2004年至2007年担任中国驻日大使，2013年起担任外交部长至今。王毅升任中国最高外交官，将会对未来的中日关系产生什么的影响，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川岛真认为，虽然近年来日中关系走下坡，但是中国有派遣系官员参加9月27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9月29号在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习近平亦都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交换电报，因此日中之间依然维持某种程度的外交和经济的往来，但是在未来恐怕会有变化。他指出，中共新一届的政治局委员与常委的名单未有所谓的改革派，似乎显示中国对美日等西方国家的态度会趋向强硬。
中国如果推动这个改革政策的话，还是改善跟西方的关系。他们
川岛真
对李洛
钦表示，因为如果中国推动改革政策仍然是稍微改善跟西方的关系，他们融入了所谓的双循环或者是共同富裕，他们要追求经济发展，要推动经济发展的话，不得不重视和国际社会推动贸易关系，就不得不靠西方的经济。所以如果中国国内推动改革或者是经济发展方面的政策，就能够稍微改善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中国这次的人事案当中所谓的改革派都不见，经济的改革派以及是懂金融的人、了解财政的人也都减少，这种部分当然影响到中国新的政策当中的对外政策。川岛真认为，随着新一年的人事布局当中改革派的退场和财政专业的幕僚的减少，未来中国对于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的态度和政策都会更加强硬，很可能不会注重改善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日本立教大学亚洲地域研究所特任研究员高桥孝治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自从2014年台湾的太阳花革命和香港的雨伞运动开始，中国就发现需要和日本维持友好关系，才不至于和大部分的近邻政体系都交互。他认为在二十大之后，两岸的关系会更加绷紧，因此中国将会格外重视对日本的政策，更加希望和日本保持友好，但是日本未必是会有正面的响应。
中国政府は、結構ロシアを支持しているところがあって、ウクライナ問題を含めて、
其中一個原因是中国支持俄罗斯政府，而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日本会响在意是否要与同支持侵略方的国家交好。可以话，日本的决策者响同政治家对于同中国友好呢件事情上边，都会抱持咗相当大的疑问。所以即使中国在对日政策上面想要提升日中关系，日本也不太会是直接响应中国， 自然使到日中关系陷入停滞的状态。关于日中俄近期的关系，东京大学大学院学者川岛真指出，中国自十九大以后在国防安保和领土争议方面始终是保持强硬的姿态。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日本周边的活动越来越活跃，日本特别注意近期中国和俄罗斯越来越频繁的共同军事活动，比如是中俄两国军舰通过日本的津轻海峡等等，令到日本感到十分之警戒。因此日本可能会在今年年底公布的国安三大文件当中写入针对中国的安保对策。不过他认为日本和中国的经济往来目前不会因为政治关系而太大的改变，只是在经济安保对策上面是需要调整。
日本呢，就是五十年一直都在用那个政经分离，政治跟经济分离了，所以那个二十年前的所谓的中俄
岛真表示，日本呢五十年以来都采用经济分离，亦就是说政治和经济是分离，所以有二十年前的政冷经热的状态。但是现时所谓的经济安保的问题，经济和政治是变得有些是难分开。中国亦都重视国家安全，亦都主张经济与安全的统筹。双方都意识到经济里面和安全相关的部分，中日如何将这些敏感部分是分开，这个是一个新的课题。日本政府近期数次展现和中国进行对话的意愿，但是至今还未有日中之间的高层级的对话，亦都尚未有日中首脑会谈的安排。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自八月初以来数次公开表示和中国的对话的意愿。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十月十七号在国会的预算委员会接受质询的时候强调，必须将日本对于台海问题的立场直接转达给中国知。二十大落幕之后，日本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在十月二十四号的记者会上面强调，对中国将要求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同时持续对话，就共同的课题展开合作。他还表示，现阶段并没有举行日中首脑会谈的安排，他说愿意在各个级别展开多次的对话。东京大学大学院的川岛真教授认为，未来短期内日中之间的对话会以官僚系统为主，日本高级官员和中国直接对话是有相当程度的困难。
他们害怕什么呢？他们害怕被日本的国民认为亲中派。
川岛真表示，岸田文雄首相和外务大臣林方正都害怕被日本国民认为是亲中派。前首相安倍晋三本来就是日本的保守派，所以安倍接近中国是不会被认为是亲中，但是岸田不是，林方一正亦都是不是，他们本来就是比较属于稳健派，所以他们很容易被日本的保守派或者一般的人民认为是亲中的。你们也都了解，日本的国民有 80% 以上都是对中国是没有好感，所以岸田和林方正基本上就是要先尊重国民的感情，然后才能够有一定的施政。川岛真指出，官僚和政治家不同，不必是面临选举，目前日中官僚对话依然是持续当中，例如国家安全保障局长秋叶刚男就在八月中旬到中国天津，和中国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主任杨洁篪举行会谈。他认为未来的岸田以及是林方正，若然是有关于改善日中关系的想法，应该仍然是会透过高级的官僚与中国沟通。秋叶刚男应中国邀请访问，八月十七号和杨洁篪举行了大约七个小时的会谈，双方对日中继续对话达成了共识。日本立教大学亚洲地域专家高桥孝治认为，日中之间的对话重点除了安全问题之外，最紧迫的仍然是经济问题。
まあ、多くの方とかが安全保障とかっていう話になってるのかもしれませんけれども、やっぱりまあ今一番重要な
高橋孝治表示、大部分的人都将焦点放在安全保障上面、这个确实是日本感到十分之忧虑的地方。另一方面，日本的经济在这个的时间里面受到了疫情的严重冲击。以前中国的观光客为日本带来了丰厚的观光收入，现时中国的防疫措施依然严格，国门并未开放。 佢係想開放觀光等經貿嘅議題，會係日本希望同中國嘅對話重點。喺中共新嘅一輪人事佈局當中，中國國務院台辦主任劉傑一未能夠連任中央委員，呢個似乎已經提前預告各台辦高層將會作出重大嘅調整。中共二十大通過關於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嘅決議，喺涉台嘅部分加入咗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嘅方針，堅決反對以及係壓制台獨。分析人士認為，種種嘅跡象都顯示中共將會重新改組一國兩制嘅應對邏輯，對台灣好可能會採取更加強硬嘅政策。日本立教大學亞洲地域專家高橋孝治認為，日本確實是很關注台海的局勢，因此前首相安倍晉三提出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雖然這個可能令到台灣人認為萬一台海衝突發生，日本將會支持台灣，但是日本在憲法的約束上面相當執行困難，因此未來岸田政府可能會盡量減少是提及台海的議題。
台湾有事というものが発生したとで日本に影響はあるでしょうけれども、やっぱりそこで直接の武
力攻撃が日本に及ぶという戦争爆发、虽然对日本是有不少的影响，令到日本感到很大的威胁，但是毕竟不是中国针对日本领土的直接攻击，日本若然是要出动自卫队参与台海的战争，在法律上是许可的，但是目前在憲法層面上面依然是很有問題，至少在修憲之前，日本因為台海問題要真的出動自衛隊，很可能在法院會變成違憲，這個絕對是岸田政府想要避免的狀況。日本防衛研究所主任研究官山口信治10月24日在接受日媒每日新聞的採訪時候指出，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之後，中國實施大規模的軍演对台湾施压，但亦都尽量避免变成无法控制的局面，因此不太煽风点火，可能是不希望国内炒热这个问题。山口研判中国势必维持采取对台施压的路线，但是不会立即武力犯台。东京大学大学院教授川岛真表示，关注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是目前日本的原则，未来亦都不会改变。另一方面，亦都唔会否认所谓嘅七二体制，亦就系日本嘅一个中国政策。岸田政府喺未来嘅任何台湾相关政策都唔会系跳脱七二体制，但系日本似乎对于台湾嘅问题准备并不充分。川岛真表示，去年七月当时嘅副首相麻生太郎曾经讲过，日本可以考虑喺台湾有事嘅时候，佢哋系如何对待。麻生当时话，我哋系可以考虑好多可能性，做好多嘅模拟，咁样日本高层系未有做过模拟，有可能防卫省亦都系佢哋亦都咁样做，但系系唔一定响整个日本嘅政府里边系做过。今年年底日本系会发表新嘅安保文件，里面可能会有同台湾相关嘅部分，以后日本政府或者是防卫省可能会依据这些文件来准备关于台湾有事的应对措施。川岛真认为，中国在二十大之后未必很快就对台湾动武，目前中国的政策是提高解放军的能力以威吓台湾，利用信息战动摇台湾的民主等等，同时亦都使用对台的广义的经济制裁施压。对日本来讲，和台湾难以进行军事的合作，所以军事合作以美国为主，在信息战和经济方面真的可以和台湾合作，特别是经济安保的合作。这些合作应该是日台相互的学习，平等互惠的。因此岸田文雄政府除了向中国直接传达对台海的立场以外，更加要好好地策划自己的台湾政策，并且向台湾明确地转达。他仲表示，所谓的台湾有事不应该就是日本和美国对话而已，这个会是变成没有台湾的台湾有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